说佛是能人，有智慧，善机性，能破一切众生以往，出离有无等夫。佛是能人，其实释迦才解释成能人。那么这里讲就只讲我们释迦佛，释迦佛能够行人推人。我们中国把这个人是认为做一个大丈夫，做一个人最需要掌握的，所以孔子常常把这个人是指的是我们做人的人格、学问、道德到达最圆满的时候，称作仁人志士。在孔子的口中，这个仁人就等同于我们后人所认知的圣贤是一样的。因此我们把释迦其实翻译作能人啊、哦，那摩尼翻作成寂寞啊、哦。那么释迦为什么翻译作能人？因为其实他的祖先，那么释迦族原来是甘蔗族的后代，也就是说他的祖先呢，那么经常是以这个人证人行，那么去利益种种的一切众生。所以说原来我们说从如果从梵文直接翻译过来，其实叫做甘蔗，大家知道哦，它翻译成其实是甘蔗，但是呢翻成我们中文呢，它又变成意思就变能人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甘蔗王的后裔，那这个甘蔗王世世代代他的释迦佛的这个祖先呢，大概都是行王政仁政，那么佛陀是属于甘蔗王的后裔，那么因为历代都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接引众生，来人民爱物，所以我们就称他做能人。能人也就是说在儒家里面讲说能够行仁政仁风啊、哦、仁德的这些，所以叫仁能人。所以这个能也是代表说他有能力能够去实践，能够去完成自我，能够完成也能够去人民爱物，也能够把自己这个能推举到全部的老百姓。所以这个能人一方面是指说自己的仁政，自己的这个我们讲说仁心仁德能够自我完成，然后又能够以这样的心以这样的德，然后去怎么样去化育一切的众生，所以叫做人能人。那么是有智慧的，佛是有智慧的。那么善机性，什么叫善机性？善于观察一切跟众生，机是指什么？来受学的弟子的才能，性就指他的才能，指他的智德是上根上智，还是该用什么法来教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说你不能够做这样的善分别，只是用一个法普遍的这样教下去的话呢，那很容易出差错。佛陀时代出家人的教化，佛陀呢有时候只是在偶尔出来讲讲一些经典理论，实际生活的指导跟法门的修行都是由一些长老弟子来教化。所以新出家的其实都是跟老出家的这些师兄或者法师们来学习，那这些法师们就会以自己所能够得力的东西先来教导。结果有一个是个洗衣服出身的，有一个是打铁出身的，那么结果洗衣服出身的呢，他叫他修什么？修数息观。那一个这个打铁出身的呢，他教他修不净观。就两位大德教两个不同的人呢，是这样，修了好久，这两个人都修不好，修不好当然就心心就不能安住，不能安住当然就想离开僧团。哎，结果佛陀知道了，叫过来问说你们为什么想离开，那么你们修些什么法？结果两位都把他修的法告诉佛陀。佛陀一听，又结果就又问他，你没出家前你是做什么？你又问那个，那你又是做什么？洗衣服的时候说未出家前是洗衣服，现在师父教我修数息观。那么这佛陀一听，他说哦，这样子啊，那你从今天起修不净观。那么对打铁的来讲，问他你的工作是什么，原来他说我是打铁的，那你现在修什么？他说我现在修的是不净观。他说那你不要修不净观，你修数息观。哎，结果两个很快就得力了，而且证得果位了。那人家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佛陀教的 就好像特别神通，另外的弟子教的怎么就好像就没有什么得力，还以为是佛陀的威神加持，佛陀其实不是。他说你们要知道，法其实要适合根性的人来学，要择机呀、啊。择机，刚才我讲了，机就是他的根源，他自己所认知的、跟所学习的，还有很多的以前的背景呐、啊，要相应。你不要只是糊里糊涂的，就是一个法，认为都可以认定，都可以受用。他说，因为例如说像打铁的，是不是这个打铁室里面其实都是蛮多是灰呀、啊？因为他没有所谓的清净的那个观念，这样知道吗？因为四处都是碳嘛，都是黑麻麻的，所以净对他来讲，他力量不强，可叫他修数息观就有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打铁的时候要呼吸，呼吸的力量就是跟施力的大小，还有呼吸到底是多少下呼吸打一次，多少下呼吸铁锤才上下挤一次，他一定要很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有一边打多一边打少，那个铁永远都打不好。你们都没有这个经验哦。我小时候不是打铁，但是我是怎么样，以前的是要剃头，要磨那个剃刀，磨那个剃刀，你就是正面这样推出去，如果十下，反面拿过来的时候也得推十下，然后呢每一次的大小力都要一样，不可以说前面力大后面力小，或者反过面来是力大前面的力小，这个都磨不好，要心平气和的，不能急躁，越急躁那个剃刀都磨不好，然后你越急躁的话磨不好那个刀肉呢，越磨就越薄，一只刀子贵得要死，你用没有多久就磨得没有肉了，就不能用了。你就善用的人呢，就好像我们以前叫做包丁解牛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？就是有一个很会宰杀牛的人，他那个刀子呢从来都不必磨，他说那人家的刀子这个砍肉以后都会蹲掉，怎么你的不会？他说因为我善观这个肉的纹理，知道怎么去顺着它，所以顺着它的时候就不会伤到刀肉。同样的，以前的刀子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肉，磨个不好的话，每次一磨磨掉一大堆的话，你很快一只刀子就没有。而且以前那个刀好一点的都要去日本买，普通的剃刀，尤其是你头发很粗的人，剃不到半个头呢，你那个刀子就不利了。所以好一点的就要买那个日本的钢刀，那个日本钢刀又贵，然后你不善于磨，很快就磨坏了，就没肉了。所以那个力量都要配合呼吸，配合力量，哇，那就跟属息很相信的。所以说打铁的人，你叫他属息的时候，他很快得力。那洗衣服的呢？洗衣服的是不是跟干净跟脏很有关系？你叫他去数呼吸，他数不来啊。可是你如果叫他修不净，清净跟不净他分得很清楚，哪怕只有一点他都知道，所以很快就能够相应。所以说这个叫做善机性，善机就是善于观察这个根基，基就是众生呐、啊，就受学根基的人的才智性能，性就是指他的才智性能，能破一切众生以往。佛陀有这样的智慧，有这样的慈悲，又能观机斗教啊、哦，那么因此可以破一切众生的什么以往，怀疑。那为什么加一个网子？意思就是我们的疑太多了，一层一层的像网子把我们自己绑住。那么佛能够用什么？用智慧的火一烧就烧掉，或者用智慧的刀剪就剪掉啊、哦。那么出离有无等夫，能够帮助我们众生什么？出离有跟无，你看我们就掉在这里，有无不见的就一定要解释成有无了，就是着在相上，对错是非圣凡的这些什么，这些细夫就是绑住，能够解脱我们呢。那么凡圣情尽，凡情圣解都尽，尽就是都消除。我们常常自语，是不是动不动就掉入在凡夫心的这种的知见情爱里面？我们往往有时候都不用理智的，对不对？只用感情，所以感情要是太厚的话，就变成溺爱，那么就教不出什么东西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古人要易子而教？所以说师父教徒弟，哎，如果那个师父是真正高明的，他的关心就不像父母，父母打孩都是舍不得打骂， 所以你们来到这里，因为都不是我的儿女，所以我要打要骂，这都很下得了手，这样听懂吗？但事实上，围棋这样子才能够教得出来。如果不打不骂，反而觉得你不可教就算了，何必费这个苦心？那肯教肯骂，哎，就是因为对你有所期待，但是有所期待又不会掉在像父母对儿女的溺爱一样，他就能够刚好施展得很好，该照顾的时候要照顾，该关心的时候要关心。不像我师公以前，哇，那真的是他那个关心一般人是体会不出来的哦。那么圣解呢，我们常常就是自己认为说啊，我是很苦啊，我自己的烦恼很多啊，我要赶紧修行像佛菩萨一样这样解脱生死，这样的有所需求的心，对佛菩萨升起所有所依赖的心，都叫做圣解。有这样的认知好不好？在我们自己还没有真正学习佛法之前需要有，但是真正落实在修行的时候，就要把这些观念都要丢掉，这样听懂吗？因为这个都叫做分别心，都叫着相，我们念念要相应到说佛陀给我们真正的大法是指导我们说，一切诸法因缘和合，当下之空，这是唯一的真理，这是真正的真理。如果离开了这个，都不叫做修学佛法。如果你掉落在其他的执见，就不对。所以说只有以这个来作为印证，我们说是不是相应到佛法。既然你修学佛法，你亲近佛法，你甚至于礼敬佛陀，真正的礼敬就是要把佛陀教的东西要真正应用在你的身上，否则你的礼敬那是只是自己心事所生出来的一种妄解的礼敬。所以说要能够做到凡圣勤净，人法即空，人法即空就是这样的分别心要能够真正的放下。其实所谓的空是你真正了解以后，那么其实一切的法都不空。你认为说人法即空变成都没有，那都不对，空里面才真的是大有。所以说佛我们才叫做解有情，看到没有，是觉悟的有情，它也叫有情，这样听懂吗？不像我们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情事的有情，所以叫众生嘛，众多情事。所以说要能够知道说人还有法都空，一般的我们讲说凡夫是人不空，懂吗？人不空其实法也不空啦。严格讲起来，我们如果只用一个字就叫法，就可以代表人跟所有的法，人也包括是在法里面。但是为什么又在分别呢？因为有时候法我们可以泛指所有的一切，那人就是指什么？我们自己众生自己的这个情情爱爱的这种的见解，所以叫做人，这样听懂吗？细分我们讲又有人跟法的差别，否则只要一句叫做法，法就包括一种种的一切了。好，就是说人空是能够了解说一切我们众生的生住意灭，乃至于说我们众生的种种的这些见解认知都是不究竟的，都是不知道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，当下是空的，我们执着为实有，所以叫做人不空。那如果说能够依据佛陀这样的教理去了解是认清，那我们就知道哦，人空，人空的话就能够不在三界六道里面继续生死轮回，但是这时候顶多只是个二圣人的解脱。那么要做到真正法也空，法也空的时候，那就是真正的菩萨了。菩萨不只是说做到人法空，其实他也做到人法即不空，他要能够真正知道法的当下就是一切的妙有，所以空而不空，这时候才叫真正的菩萨。那做到真正圆满的时候就称作佛。好，所以说转五等轮，转就是指佛陀能够应用他自己的智慧转无边的这些法轮，轮就是法轮，就是指教化，以种种的教化来接引众多怎么样不同根器的众生，就讲许多许多的法来教导我们。 那么超于数量，说这样子的这个法轮呢有多少啊？他说没办法去数它，没办法用数目来衡量它，就意思无尽无边呐、啊。佛讲的法无尽无边，佛度的人怎么样也无尽无边，所以所作无碍，佛做的一切事情呢，因为超于数量，所以他所成就的一切就没有任何的这里的界限。爱不是指阻碍，这里是指没有任何的边际，就是广道既然没有办法数量来讲，它就是无边无际的。无边无际是不是就是没有阻碍？我们讲说我们这里的国界到这里，哎，这里过去就叫做别的国界，超越的就变成不对，这样听懂吗？就你只能到这里。那么佛所做的，那么是我们讲超于数量，无尽无边，所以说当然就没有一个什么界限。那么事理双通，佛所了达的、所证悟的，无论是在事上还是在理上，都全部怎么样都通达。严格讲起来是这样子，其实理就是在事中，事也是在理中。你要真正知道缘起的空慧，知道空当下就是有，有当下就是空。所以事是不爱理，理是不爱事，事理是一如的，所以这叫双通，懂吗？我们现在是勉强把它分成说这个叫事，这个叫理，否则哪里有这样的差别呢？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麦克风，你要去说它什么叫事，什么叫理，你说它的时候都是在分析它了，否则当下你说哎。麦克风，你就知道麦克风由这个众缘和合的，是不是？众缘和合的，所以现在有这样的麦克风假象在，它就有这个可以做这样的广播，声音是可以扩大。哦，你不必须要去这样想，你当下拿起这个麦克风，你就知道它里面就记住这样的条件嘛，这样听懂吗？那你如果说是还要再告诉你说，哎，麦克风没有这个实际的这样的麦克风存在。因为它是里面有这个外壳电线什么什么这些组成的，这些呢每一个都不叫麦克风，对不对？都不是麦克风，可是很奇妙的，当它组合起来的时候，它就形成麦克风，这样听懂吗？所以说麦克风当下是没有麦克风，可是当它众缘和合的时候又可以有麦克风。所以说你只要知道这样子，其实这里面你说哪一个叫理，哪一个叫事，它是一体的吧。你强分它的时候说是没有麦克风，是因为这里面你去分析它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叫麦克风，可是你说没有吗？当它众缘和合的时候又有这个麦克风。所以从理上讲，我们是是没有麦克风叫理，叫做空，从它因缘假合我们称它叫做事，事就有这个相，就有这个作用。所以其实每一法都有它的理事，理事要合在一起的。其实你分理事都已经是多余的，哪里有人会拿起麦克风还在想说它是理事事，还要把它圆通，那就叫脱裤子放屁，这样听懂吗？一拿起来你就当下就应该知道说这里面是因缘假合合的，但虽然假，可是诶，当下这个假就是真正的有，因为原来的这个所谓的空，那么空并不是没有的空，而是指说没有一个定的存在的那个东西。好，说如天起云，忽有还无，天上有云，哦，那么云有时候有，有时候又没有，有无不定。那么这里的天就指我们的实相，实相永来永远是空的。可是不妨有云的这个观彩，有云的这些变化，这样听懂吗？但是其实我们讲说用比喻来讲，我们都会着在比喻的相上面，你怎么想都会认为哦，原来我们的自信像天一样，哦，有一样这样的东西，然后像云一样啊，自信里面有云的这些变化啊，智慧呢就叫做云，就像云有这样种种变化，你又把它当作一个实有的东西。所以每一样的比喻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比喻的东西我们都变成像，你就还是不懂说什么叫做天啊，什么叫做云啊，什么叫做暂起又还无啊，你在暂起和还无是不是又落在像上面？ 是不是？所以讲这些东西一落到语言文字，然后掉入到你的心事里面，你就又变成了一个相的生灭了。借比喻来讲，其实就一直要跟我们讲说，是没有这个相可得，天也是空无的，云的起又无，它也是占有的，它实际要讲它的无，是无相、无形、无味、无名字、无语言。结果我们用这一比喻下去的时候，你又掉在里面有的，所以说是很难。这里的比喻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那么像天一样的是空寂的，像云彩湛来，可是还是究竟还是空寂的，所以还是说明它那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的这个境界。所以说在这里不留爱机，就是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啦，就没有留下任何的障碍，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真正的真理呢，本性空寂，因此我们讲说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懂吗？尘埃就是我们的分别啦，没有留下任何的分别，那么一掉落在分别里面，其实就着在相，着在相上就一定有踪迹会留下来。所以我刚才比喻就是说，我们以为自己没有留下踪迹，其实心只要有一点点的分别，那个踪迹就已经留下来了。那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说，一切诸法本性空寂，本来如如，本来清净，所以这就是不留爱机。又如化水成文，不生不灭，是大寂灭。化水成文，有看过以前古人说，像欧阳修他们小时候很穷，那么买不起纸笔，结果像欧母很贤惠，欧母有读过书啊，嫁给这个老公以后，老公死得早，所以就变成穷，所以他自己本身有读点书，供应不起儿子去读书，他就自己来教，自己教也买不起纸笔，就在沙上教儿子写，这沙上写字，那么当然也可以抹掉，但是如果你在水上写字呢，只能成文，一下子就不见了，那你只能看出他这样画的笔画，其实水面上只有一些波纹而已。所以画水虽然成文，可是呢它不能够留久，意思就是什么，虽然有这些机的生灭，但是呢仍然是空寂的，就是说它是暂起，最后还是灭。所以说这些言语呢是在说明什么，说明说暂起还灭，那么事实上呢即这个生灭的相当下，它仍然不离实相，所以才叫做不生不灭。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不要把它当作认为说一切是无常，生了以后如幻的假，又最后还是归于寂灭，这样子就不是禅宗的东西。禅宗的东西是讲说，化水虽然有文，那么这些文的生灭其实当下是不离原来的水的那个不生灭，意思表面上有这个生灭相，但是事实上有没有离开不生灭的那个本质啊？没有。要知道这样的意思，不是意思说在水面上画了这个水纹以后，水纹没有了以后变成空，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些相都是假有的，到最后都是寂灭的，那是二圣的修法，这样听懂吗？他认为一切的相都是假有的，那么因此要净除掉它，要去追求不生灭的。马祖现在讲这个化水成文呢，他不是讲这个，他是讲说这个水上也可以化水成文，因此化水成文是不是有生灭相？生灭是不离开不生灭的，这样听懂吗？所以他还是在表达不生灭，不生灭并不是没有生灭才叫不生灭，它还是可以有生灭的假象，生灭的假象当下其实就是不生不灭的实相，意思就没有离开这个假象，当下是实相。要能够这样体悟，这才是禅宗的东西，否则你把它化水成文这里解释，这个在水上画东西，画到最后也是空，所以一切是什么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不对。我们讲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但是呢所看到的不是叫你看到空幻灭的一面， 幻灭的当下其实就是不生灭。金刚经要给你见到的是这个东西，不是叫我们去只是见啊，一切无常苦空无我，是即生灭有为法的当下。有为法的当下是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如果你能够观察如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的东西，当下你能够熄灭这样子的假象，就不升起这些空洞虚幻的这些觉痴的相。当下知道所谓的有为就是无为的实相，也就知道你生灭的假象，当下不离开它就叫做实相，那时候才叫真正的叫做降伏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这样听懂吗？不是叫你除掉它，是要你能够集这个生灭的法，当下要体验到不生灭，这才是《金刚经》真正的实义，这才叫真正的般若会。结果我们把这一句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”都解释成什么？解释成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幻灭，那就是小圣的，怎么会是《金刚经》的？《金刚经》要讲的是什么？法尔如是的。是指法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，那么不是离开有为法别有一个，是你观照这有为法的当下，它其实就是实相。所以很多人真的是把这一句的解释成什么？有为法就是梦幻泡影，所以觉得有为法要觉醒啊，不要陷入在这里啊，要出离啊，不然永远苦不了啊。这哪里是大圣的修行？这哪里是《金刚经》真正的妙义？所以，但是你看，看这一句，你怎么去解释，都是会解释成那样子。所以说，在这里化水成文，这样听懂吗？是要告诉你，生灭的当下，其实就是不生灭。那不生灭，也就是有生灭的这些相，这才叫真正的不生灭。好，所以说这样子才叫做大寂灭，看到没有？所谓的大寂灭，不是离开生灭别有一个不生灭，是即这个生灭的实相，当下就是不生灭。然后生灭并不是另外一个所谓的清净，就是在生灭之中，这样子才叫大寂灭。所以禅宗的东西，大家的文字解释，其实我们都很容易掉入到跟其他的法纠缠不清。你只是按照文字意义这样解释，就会变成这样，你就永远搞不清楚说禅宗的东西是讲些什么。同样的马祖这样的解释，光是一个化水成文，你大家的解释就是变成什么啊？在水面上画一画，那个水面的字是不是当下就不见了，很快就不见了？所以认为它是生灭的东西，是意思说生灭不会驻着，不可让我们永远停留在这里。哎呀，如果是这样解释，那是二圣的修法。那只是禅定解脱的修法。所以说，在禅名如来藏，出禅名净法身。在禅，什么叫在禅？就落在法的这些相上面的分别取舍，就叫在禅。在禅的话呢，就是变成如来藏，意思就是说如来的这个妙功用、妙智慧、妙德性藏了起来了，好像宝库宝藏没有打开。那么有宝藏在那里面，可是呢，你不知道，你也不会去使用它，你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宝，所以叫做如来藏。如来藏里面藏有真如的妙宝，藏有如来种种的妙德性、智慧什么这些，所以称为如来藏。如来藏就是常有如来妙智德，那么这就指我们凡夫。所以凡夫在体上跟佛无二无别，可是在用上我们就不能够像佛一样。出禅在禅其实都是说明说，当我们自己还落在凡夫之见的时候，我们就叫做如来藏啊，如来藏在里面了，显不出功能了。那如果能够放下一切的执着，当下体会，那么生就是不生，不生就是生，也就是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，你这样的体会了以后就叫净法身。法身还有清净和脏的，也是不得已，意思就法身其实人人也具足， 但是人人具足的那个法身你自己领会不到，所以就叫做如来藏。那么你要是真正领会得到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本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叫做清净心，或者就叫净法身，也是不得已的形容。因为法尔如是的东西你不能归纳说它是净还是染，没有的，净跟染都不能够用上。那么说法身无穷，体无增减，法身你现在很简单嘛，一切诸法是不是都是因缘和合，当下都是空，空就是一切诸法的真正的实相，所以我们说法身无穷嘛。有为无为，有形无形的都叫做法，但是所有的一切法都叫做缘起空无自性，这就叫实相。实相就是如来，如来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，所以是不是如来遍一切处，反过来就是如来遍一切处嘛？一切诸法的当下就都是本质空寂，空寂就是如来，所以我们讲如来遍一切处。那么因此我们只说法身就是无穷无尽，而且体无增减，法身的这个体性没有增也没有减，也意思就是成佛也没有增，做众生也没有减。为什么没有增减？缘起性空嘛，里面没有自性，哪里有什么增减呢？你现在就像我们拿个比喻讲虚空，现在我拿了一个毛巾来，左边的这个虚空多了一条毛巾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又把它拿走到右边，右边的虚空多了一条毛巾，左边的虚空就应该少了一样东西，是不是这样解释？这样的解释叫凡夫之见啊。对虚空来讲，它哪里有增有减呢？拿一条毛巾来，这个叫虚空多一个毛巾吗？啊，你想想，既然叫虚空，哪里有什么多跟减呢？懂吗？你认为虚空有多大的量吗？有形象吗？有形象有量才不可以叫做多少嘛。既然叫做虚空，空就无形无相，怎么会有增减呢？你就是把这个空间当作一个实有的，你才认为它是有增减，那就不叫虚空了。这样明白不明白？否则这里哪里有一个空？好，如果是像这样子，你们说多一条毛巾，你不知道啊、哦？我们讲说这个茶杯，这个茶杯是不是里面有一个空？这个空，我现在在左手，在我右手，我把这右手的空移到左手这边来，是不是这里就有一个空？那应该这里的空要少一个空，这里的空要多一个空。可是我们讲说，既然叫空，哪里有多跟减呢？你能够会知道我说我左边的空少了一个吗？我右边的空又多了一个吗？没有啊。你落成了变成有一个相的时候，才叫做有增有减啊。虚空既然叫做空，就是没有形没有相，没有形没有相，哪里有增减呢？法身是无相的，那么当然再圣也不增，再凡也不减，所以没有增没有减，所以体无增减，而且能大能小。为什么叫能大能小？因为无形无相嘛。那么无形无相又不是变成空洞的那个虚无，它是在哪里啊？就在一切的万法当中，不离万法。所以万法有的法显出这样的大相，有的法显出那样的小的小相。所以大相也对，小相也对，无相也对，有相也对。这个就是可大可小，因为它只是个理的东西，不是有实际的东西。那你这样一讲，我跟你这样一讲，你又变成空洞的，哦，那也完蛋了。所以说应用于语言文字怎么解释的话，你如果没有真正了解的话，你就很难。所以说自己要去了解，说到底我们讲说法身是个什么东西。例如说参话头参一个无，无就是告诉你法身无形无相，那你就要去参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那么法身的无又不是没有，那么它是 能大能小，能方能圆，能够应物显形，但是呢又没有体，又没有增减，又没有什么，那到底它是什么？你就去参，这样听懂吗？所以说这个这一类的东西，你就不能用文字解释，只能够用自己的心去证它，因为法身无形无相无名，非语言文字能够形容，也非是用心思可以去体会。怎么样？只有自己真正证到它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东东。所以说它能大能小，也能方能圆。我们如果拿虚空只能做比喻，你千万不要把虚空当作一个像，这样听懂？虚空是不是摆在这个茶杯里面，虚空就有形象了，它被外在的这个杯形限制住了。那如果像我拳头里面捏的，我这里面有没有虚空？有，它又变成有相，其实它是没相，但是被我这个我的手指捏成了以后，它就变成虚空，就有相。这样的相其实不是虚空的实相，是虚空的作用跟功能，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听懂吗？所以说虚空，我们就比喻它的空不是断灭的空，也不是虚无的空，它能够随着什么诸法的因缘而显现出各种的形类。所以我们讲说色当下就是空，空也当下就是色，所以不离一切的万法，当下就是真如，真如也在一切的万法之中。所以你们要用这样去体悟。好，应物现形如水中月，虽然无穷，而且无体无相，可是呢它常常可以应这个物，而且可以显出它的功能。所以人家问什么是佛，说狗屎是佛；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，我这件衣服总共重七斤。或者再问什么是佛，哦，郑州的萝卜今天价格多少？结果都是在回答这样子。为什么是回答这样子？因为法身无相无形，可以应物现形。所以郑州的萝卜价多少，意思就是郑州的萝卜是代表法身，价格多少就是法身的妙用。好，如水中月，滔滔运用不利根材。那么法身你说它有没有相？说它有相也不对，说它无相也不对，说它无相它又像水中月，能够现出有月影，但是你又说它是真的吗？它又不是天上的月，懂吗？这个月你捞不着，水中的月捞着着吗？捞不着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滔滔运为滔滔，是指流转不已，就叫滔滔，就法身是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。然后不立根材，意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树立它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栽种它。所以我们常常语录里面有叫做无影树无根花啊，树会不会没有影子？树怎么样都也会有影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无影树，然后无根花，无根的花怎么开？这是就是表示这样，无根又能开花，无影又有树。所以我们台湾的话就无鸦无架，然后念在你嘴巴里面，你就要变成无鸦无架，不然你就不会无鸦无架。这样听懂吗？如果我讲出这样的一句话，你说我无鸦无架，你玩弄我，你的心中一定先要有知道有鸦有架，所以你才会反驳我这一句话。这样听懂这句话没有？例如说，你说我讲了一句话冤枉了你，你跟我开辩说这件事情是无影无迹的，是你希望生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辩我这一句的时候，你心里一定先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存在，才会说我是没影没迹的。在你心里一定要有影有迹，所以你才会辩论我说是无影无迹。这样听懂吗？所以说法身的东西是没有根，也不需要栽种。但是你不要以为说没有根不需要栽种，那就是变成空洞的东西，不是。 它是无影树，无根花，无影树怎么会无影？对，树就要无影，才是真正的树。才叫妙树成行。所以极乐世界的妙树，所以说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。不尽有为，什么叫不尽有为？我们认为一切有为法都是生死法，对不对？都要把它弃除掉，就叫做尽有为，就要把它尽掉。意思告诉你，不需要去尽有为法，当下就是真法。所以说你不必去断它，意思就不必去断烦恼，不必去舍烦恼，不必去了烦恼。那也不住无为，也不要住在说哦，一切都是无为。你如果住在无为里面，你只堕在清净里面，顶多像二圣人一样。那个清净，就是只是一边的清净，严格说起来也不叫真正的清净。真正的清净是什么？不离一切的生灭。六祖讲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就是住在哪里？住在无为里面。所以说那时候还没有见到。最后讲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这个时候才叫做不住无为，这样懂吗？所以这时候才能够真正传译给他。好，说有为是无为加用，无为是有为加一。有为呢是无为的加的这种妙用，就有为法生灭法当下就是真正真如的什么妙用，真如的妙相。所以有为的一切生灭法当下我们就讲其实就是清净心的妙相。那么无为是有为的加一，清净也就一切的清净心是一切生灭法的什么究竟实相，就真如法身是一切诸法究竟实相。所以叫做一，就是它的根源，不住于一。因此我们呢不要驻着在无为里面，所以要叫如空无所依，就是要做到心无所依。所以不做佛求，不做法求，不做身求，凡有所求皆是希望。如果我们认为说要求做佛、求学法、求什么东西，只要一落在求里面，都叫做希望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不住于一，有求皆苦，有求皆忘。所以要做到真的无求无依，才叫真正的解脱。那么无求无依，你不要以为就是没有东西，而是出入在一切的妙有之中，你不执着，然后不被它犯限，才叫做真正出入。好，心生灭意，心真如意。心当下就是生灭，心当下就是真如。所以并不是离开生灭，别有一个清净心。生灭的心当下就是真如的心，真如的心当下就是生灭的心，这是一体的。所以这是马祖很重要的给我们一个开示，不要以为说我们心常常怎么样，要做到不生不灭，不要起任何的一念。所以六祖告诉我们说，慧能没有伎俩，心念速速起，对不对？常常起，时时起，但是心起生灭，当下就是实相。并不要灭掉，说到让它变成不生不灭，才叫做不生不灭。好，讲到这里。